这真的是好东西，不但等人，还可以等那个 PowerPoint。PowerPoint 很清楚，但是呢 ，Power 更重要。有时候 Power 跟 Point 分开就很麻烦。我想我们愿神的 Power、神的能力、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一同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人生的里面。让属灵的渴慕、属灵的追寻来成为你、成为我，我们在人生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追寻。那我们在这几堂的系列的信息里面，特别用一个题目，就是追寻。昨天我们谈过，在人生里面我们有不断的追寻。20岁我们追寻爱情，30岁我们追寻家庭，40岁我们追寻成功，50岁我们追寻财富，但是大概到60岁，慢慢发现满足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资产。70岁我们追寻健康，80岁我们追寻要有记忆，90岁大概我们最大的追寻就是第二天能醒得过来。所以换句话说，人生如果没有上帝日光之下的人生，其实是一个用圣经的话说非常虚空的人生。因为时光并不等人，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非常短暂就过去。但是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如果没有上帝日光之下的人生路是非常难走，也是非常虚空的路。刚好30年以前，中国有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叫《中国青年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知道这篇文章的举一下手好吗？有人曾经知道哈？好，谢谢。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位，因为这篇文章呢，到目前为止，大概中国思想界一直把它认为是所谓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用了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做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意思是之前我们中国人大概都不需要思想，整整30年我们只需要一个思想，就是伟大的思想，伟大领袖的思想就成为整个中国人民的思想，我们不需要有个人的思想。但是80年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突然间每个人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思想，我们每个人都在问人生到底怎么过。那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中国人民经过30年，从50年到80年，我们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自己斗，斗了半天，最后到80年代突然间发现，到底意义在哪里，到底整个人生怎么走。我在几年以前在北京一个聚会上面，旁边坐的弟兄，他告诉我他当年就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今天是一位很爱主的一位很热心的弟兄。他说那一次当他们编辑部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没有想到从中国各地那些的读者来信，好像雪片一样的飞进他们的记录那个编辑部里面。他告诉我说他跟几个编辑啊，他们加班加点要来拆那些读者来信，太多了。他说最高记录一天是几万封的读者来信就来到编辑部，好像一块石头投进一潭水池里面，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单单是这位署名潘晓的他对人生提出这个看法，事实上整个引发一代中国人的共鸣，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那么请问又30年过去了，中国人真的找到了一条路了吗？真的发现现在人生的路越走越宽了吗？ 恐怕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的意义？这些年有机会在中国，我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12年，特别在国内的很多青年人当中来传福音，来做一些同工培训的工作。那主要的对象是中国高校里面的很多大学生，也包括很多年轻的 young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其实不管在哪个人群，我也进到中国的农村，那么也去到一些的民工当中，当然更多更主要是在这个所谓知识分子的群体里面的服侍。总体的感觉，今天我们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发现我们生命的苍白。这个问题，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问了30年，到今天很多人说连这个问题都不必问，因为问还说明你里面有想法，还说明你有动力。今天已经不需要问，不是有了答案，是连问都懒得问，因为我们就看见那种说不出的。我在里面碰到一个年轻的学生，他说生容易活容易，不过呢生活不容易。哎，我很诧异啊，这个面对着我，这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大概也才20岁左右。我说这个话应该苏格拉底讲，不太像你讲的，好像听上去很有哲理，但是你就感觉那种苍白透出来。还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我好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感觉有些光，但是最后呢没有路，找不到路，他说最后就死在窗台上面。蛮形象的，就是好像那种人生有冲劲有盼望，但是呢最后感觉无路可走。这是在许多地方遇到的。最流行的在中国校园里面的，有没有人知道最流行的两个字是什么字？我们看来大概今天好像在座大部分是80前的哈，对不对？有没有80后在我们当中举一下手好吗？因为80后哦，小弟弟我当然看到了。我们看来基本上都80前哈。今天其实前几年就是如此，最流行的一个词叫做郁闷，从北大郁闷到交大，到处都是郁闷。那么去年我问他们说还流不流行郁闷呢？他们说已经不流行了，换了另外一个词叫崩溃。那当然情形更严重哈，从郁闷到崩溃。事实上，感觉这样年轻的岁月里面，已经充满着人生好像无路可走，人生并不了解意义在哪里。那么我们在北美的，是不是我们就很清楚人生的意义呢？是不是我们就感觉人生很有把握呢？好像也未必见得。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青少年，他们沉迷在网络里面，事实上也不只是青少年是这样，很多成年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中国大陆有个女孩子，她在网上有提了一个要求，她说我要租一个肩膀能够靠着可以哭，因为感觉空前的寂寞，空前的孤单。很多家里面就是独生子女，父母呢终日打拼，终日辛劳，但是这些孩子呢就觉得说跟爸妈没有什么话可讲。当他说我要租一个肩膀开始呢，他出的价钱是1小时他可以付50块钱，现在因为一切都讲钱嘛，所以他说我要租一个肩膀来靠着哭。没想到呢，后来我看到那个一路的这个叫做跟帖啊，就很多人回应他的这个帖子，回应他的这个要求呢，价钱居然到了500块。如果能租到一个肩膀让我痛快的哭一场，哭得伤心，哭得够痛快，那么我愿意出500块。 你就感觉整个好像那种心情，那种心灵一个没有着落点。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情形是如何呢？是不是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很有把握？有一次我有个在北加州那边布道，那么我的布道里面呢，用一到十来讲我自己的人生。一个蒙恩的罪人，两次刻骨铭心的祷告改变了我的人生，三次离乡背井的经历，四海为家过去的漂泊，面对的是五花八门的人生，也尝到六神无主的滋味，常常有七上八下的心情，人生里面遭遇过九死一生的很多跟死亡的近距离的接触，但是我最感恩的是上帝给我十全十美的救恩。那么我用一到十来介绍自己，他这位老兄听得很有感触，他就给我送一个电子邮件来哈。当然他是一位福音的朋友，他说张牧师啊，这个很有意思哈，一到十来介绍自己。我想了半天啊，我们在硅谷，或者台湾来的朋友叫矽谷，他说我们在那里的工程师，因为那里一大堆都是我们华人。我想呢，美国大概西岸是这个 Silicon Valley， 那么东岸就是你们这边的 Triangle 哈，都是很有名的这个做 research 啊，做高科技啊 ，high tech。他说我们的这些工程师，我想了一下，我们也有自我介绍啊，我们呢是一进硅谷心中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买个车先赶快找工作。三十出头呢，白发都不少。四十小屋啊，掉价天高啊。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因为都做电脑。六神无主，终日辛劳啊。我们七夕牛郎织女都难找，很多人光棍没时间谈恋爱。八万家当的股票都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头款要抢个房都抢不到，这是他的一到十介绍，还没完。他说我百事无成啊，随便聊聊，千辛万苦，虚无缥缈。我发现他更厉害，我只讲到一到十，他弄到一到一千一万。那个标题叫做一位硅谷华人工程师的自我介绍。你同不同意？其实把硅谷换成咱们这边的金三角，你同不同意？大概也是一样。你发现日光之下，如果没有上帝，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生的写照，答案是什么呢？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到底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难道我就这样拼命六神无主终日辛劳吗？为了我的房子，为了我的车子，为了我的工作，然后呢整天下来真的是只想睡觉。我很谢谢你们，礼拜六本来是你们睡觉大好的时间，放弃睡觉的时间来到教会。其实你看见今天人们可以说无路可走，常常到一个程度，最后发现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日光之下的人生，我到底在干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我活在地上的价值和意义？难怪今天信仰成为一个空前的，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热门。大家大概已经注意到，今天全球一方面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人空前的在各种的所谓的信仰里面。当然信仰分有真的也有假的，人们常常对真的信仰不感兴趣，但是对那些假的空前的热衷啊。无论是这种所谓东方神秘宗教啊，这是西方人现在特别流行啊，很多人跑到印度啊，跑到西藏啊，跑到那里啊，那么很多人用各种瑜伽啊，用各种的这个啊，让自己进入冥想啊，让自己进入某一种的状态啊，事实上都反映出来就是心灵的空虚啊。我们谈过人在追寻里面，你年轻的时候一定是追寻外面的，但是当当过了五十六十以后呢，慢慢发现里面的一定比外面的重要。 就是外面的东西你发现最后实在是把握不住，感觉里面的人比外面重要。昨天晚上我们谈爱，因为爱是一种里面的，是不是在外面能够来构筑起来的。比如像情，比如像信心，比如像人生的那种的知足，比如说人生的那种所谓淡定，你慢慢发现这些对心情有关的好像似乎比外面的更重要，因为那些东西能够让人生真正脚踏实地往前走。而那些东西当然一定是在信仰的层次里面才能够得到。问题是今天的人们真正找到了让他足够能够满足了解他人生意义的这个信仰吗？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大概了解，信仰不只是礼拜天我们来做一个礼拜，信仰不只是我们打开圣经读一读，我们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并不是这些外在的。信仰是真正让我们了解我们人生的意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出那种鲜活的动力来，而且能够明白我们在余下的人生的光阴里面到底使命是什么，到底上帝把我们放在地上让我们有这段人生的日子，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在一个真实的信仰里面，大概我们一定会问这几个问题。如果发现信仰好像跟我们的生活连不起来，如果发现我们还是一样愁眉苦脸，如果发现慢慢信仰变成一种模式。有个弟兄跟我说，哎呀张牧师，我现在想到祷告啊，我蛮紧张的哈，一方面我又不太会祷告，哎呀听说这个尤其在公开场合你们都祷告的一套一套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我甚至觉得自己跟上帝都没话可讲。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我在家里啊，现在想想啊，我干脆就区分一下，冒烟的咱就祷告，不冒烟的就不祷告。我听不懂，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三顿饭啊，那冒烟的热的所以祷告一下，那吃个冰淇淋不冒烟就不祷告。他说因为我搞得很紧张啊，我不知道这个吃一碗这个冰淇淋啊，吃一碗绿豆汤啊，这要不要祷告。我忽然间发现其实常常这也是我们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慢慢信仰变成一种 routine， 信仰变成一种的模式，信仰变成好像一种的规条。然后呢，我们觉得一旦没有满足这个规条呢，我们就很内疚。哎呀，上帝，对不住你啊！这个礼拜真的蛮好玩，刚好有个打折的，有一个度假的这个 package 啊、哦！上帝，对不起，我这个礼拜不来了。那我既然有这个打折，我去做 cruise 去了，我去出去旅游去。好像有时我们一旦把信仰当作一种的规条、一个模式的时候，你发现了我们自己就很紧张。然后呢我们又会很内疚。其实信仰更重要的是在胃里面来支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明白了解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特别从意义的角度来谈到，到底我们人活的是为什么。我想我请大家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11节到19节，好吗？来，预备，请。主是可畏，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个人认为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引导启示底下，他整个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基建在什么上面。他让我们看见人生真正的使命，人生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使徒保罗其实常常用一个词，正像在这段圣经里面反复用的，就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他发现整个人生有一个关键，他发现我们要明白我们人生的使命和意义，有一个关键就是不单单是知道基督，不单单是听见基督，而且是要进入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就成为保罗在许多的书信、许多的教导里面最常用的一个词 in Christ。 那么这个词有时也会让我们格外的紧张，因为我们常常就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在基督里。那么这一刻我算不算在基督里呢？什么时候才叫做在基督里呢？什么时候叫不在基督里呢？我们好像有时候为这些问题呢会非常的紧张。其实呢，保罗在这段圣经里他非常清楚的在界定什么是在基督里。他用的第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一个基督徒，你跟我，我想最重要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上帝。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信神嘛，我们基督徒基督就是信耶稣基督嘛。但是我们大概常常有时候会忘记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不但是信他，而且我们是随时随处在他的面光之中。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我想这句话也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对上帝有一个心，是神是可畏的。这个大概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哥林多教会一切的情形，有很多情形是连世人圣经上说好像都不会做的。今天何尝不是上帝教会的情形？如果看了我刚刚几天前从欧洲回来，一方面看见那里火热的追求，但是另外一方面看见整个欧洲那边许多的教堂的颓废、破落、堕落。美国现在整体的情形也是越来越严，虽然各处教堂林立，我想一到北卡、南卡这些所谓的圣经地带，让人们仍然感觉说这个国家其实拥有很强的信仰。但是如果你离开这些稍微偏出去一点，其实今天在美国也越来越模糊，还有有人说还有什么所谓 Bible Belt 吗？还有所谓 Bible Zone 吗？本来在美国像礼拜六礼拜天很多是店不开门的，那么今天老早已经各处的店都通通都开张了。教会的问题就是常常不把神当神，或者说把上帝当成了一个圣诞老人。 我们常常觉得上帝呢一定是满脸慈爱，满面微笑，然后呢不管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怎么样，他总是宽容，他总是慈爱，他总是恩典，然后呢我们要什么呢，他就必得给我们什么。好像一个圣诞老人，他背了一个大袋子，里面呢有我们的生意啊，有我们的金钱啊，有我们的绿卡啊，有我们的前途啊，有我们儿女要上哈佛耶鲁啊，有我们身体的健康啊，各种各样，然后呢要一样他的给一样。一旦他不给呢，我们就跟他生气，我们就在地上打滚，然后我们就上帝不理你啊，你不爱我，你不要我。教会最大的问题其实常常在这里，所以保罗自己老道说，我们既知道神是可畏，换句话说，上帝当然是慈爱的，但是他的慈爱是一定与他的公义并存的。上帝当然是愿意乐意施恩施怜悯的，但是同时上帝也是轻慢不得的。今天在美国很流行一种所谓的成功神学，简单来讲，这个神学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一位不会发怒的上帝，永远以慈爱爱我们。然后呢，透过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个信仰很好，不过这个信仰不必付什么代价。你走一条康庄大道，你本来为人也不错，现在你信了主更好，好上加好，上帝大大赐福。然后呢，救我们这个没有什么罪的人，我们本来就很好，从小呼风打理，你看温文尔雅，现在信了主的更好，我礼拜天还去教会，我还拿些钱奉献。带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呢，是没有审判的天堂，永远歌舞升平。所以有个弟兄很紧张，跑来说，张牧师怎么办，我现在唱歌我五音不全，我站个20分钟已经受不了，听说将来天上唱到永永远远，这还了得。哎呀，真的那种地方，我想起来，他说蛮胆战心惊啊，这个听说都是唱歌唱到永永远远。常常我们变成在这样的一种引导底下，让我们对这位上帝的完全变成一个错误的 image， 一个不会发怒的神，透过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把我这个没有犯什么罪的人带去将来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你发现这一种的思想的到处流传，美国几个很大的教会都是如此，这一种的想法是跟圣经里面的教导截然背道而驰，也是常常教会出了问题软弱站不起来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保罗第一个说，当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一定是我们对神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神是可畏。这是神透过放在人里面的这种永恒性，我发现这是人的一个永恒性。今天我们基督徒实在要看，我常常发现那些异教伊斯兰教的或者是其他的那种，他们的信徒尚且对他们的所膜拜的还带着一份敬畏，有时候要超过基督徒，唯独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上帝好像有一种完全觉得这个上帝无所谓，反正我该犯罪就犯罪，我该反正最后一想起来犯完罪马上用约翰一书这个经文来自我安慰一下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这样一祷告，然后心里面就释怀，哎呀太好了，然后下一次继续我们就犯罪，是我们没有把神真正存一个敬畏的心来对他。所以保罗提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首先他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永恒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其实你发现我们只要是人，我们一定问这四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的生命为什么要活在地上，我的人生怎么来过。这四个问题是我们余生俱来会问的，所以才会有这篇文章叫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我们一定问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有了答案，从哪里来，神创造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等候神的审判，我为什么活着，我怎么来活。 是的，我们本来是有答案的，因为我们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回答这十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的11章36节好吗？来预备，请。因为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刚刚提的这四个所谓人间最难回答的问题，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回答。罗马书11章36节，人从哪里来，等于神；人往哪里去，归于神；人怎么来活，依靠神；人为什么要活，荣耀神。再没有比我们的信仰，再没有比这本上帝的启示更准确、更清晰、更简单明了的给出这个答案。你看见我们的信仰何等宝贵，是真理却不需要很复杂，非常简单。但是这一切的根基在哪里呢？这段圣经最后两个字是什么？是阿门，对不对？阿门呢，就是人跟神的祷告。我们要真正明白人生的意义，必须是在上帝的启示，必须是跟上帝建立的关系，才有可能得到。没有上帝，我们只有三个门，就是你们、我们、他们，就缺一个阿门。如果没有阿门，人生是平面的，你只有一个横向的关系。但有了阿门，人在上帝的面光之中，人在上帝的启示里面，就突然间发现，真的是好像站上了一个高度，开始了解，我们的一切都在于上帝。感谢神，这是我们面对这位上帝，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始，他是我们的终，他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意义。我们整个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神。那我想时间关系，荣耀神这部分晚上谈到价值的时候，我们会来展开来讲。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常常问自己说，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神是可畏的吗？还是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观念，总觉得我得救了，我将来在天堂，反正呢今世。所以另外有个人跟我说，他说我希望两者都要，我地上当个大财主，天上我当拉萨路，反正我两个都不缺。有些人就常常说，詹姆斯啊，别烦了，哎呀，等到我临死那一刻，我保证信主，你看怎么样？地上我该干啥干啥，我的信的主，哎呀，好像很多束缚，很多很多规条。那我等到快知道快死了，我真的真心诚意信主，反正他也一样得救我，反正他也一样救我。在基督里是对上帝的认识，知道他是可畏的。直到整个人生原来变成从自我中心转到以上帝为中心，不但本于他，归于他，也是依靠他，更为着荣耀他。保罗说，第二样事情不但是跟神的关系，是跟良心的关系。所以他马上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良心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康德说，有两样东西让我产生对上帝的敬畏，一样是我抬头仰望星空，第二样我低头看我的良心。一个是外在的上帝的造化，一个是内在的上帝就把这个良心放在人里面。良心你不觉得是非常奇妙吗？人的道德属性也是与生俱来的，所谓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好像我们与生俱来就在里面了。你只要是人一定有这个东西。不过当我们远离神不要神了，圣经说我们的良心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就越来越麻木，就显不出它的功用来。而一个在圣灵里面被重生的人，他的良心上面那一层污垢已经被基督的血洗干净了， 所以圣经话说我们的天良被洗净了，那个良心就重新又发挥了功能。我们事实上是比世人更加对罪的敏感，更加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良心本来就这个功用，良心本来是上帝直接放在里面的。今天就是一个非基督徒，他都不能否认人有良心啊。我常常说有个最简单的仪器就可以让人知道有良心，有一种仪器叫测谎仪啊。那个测谎仪呢很奇怪，其实很简单，一个仪器两根电线往你身上一搭，然后呢就有一个问卷让你回答。那有些人说没有关系，我骗人骗的都非常老练了，我骗的自己都常常相信自己了，我已经久经百炼了，这个久经考验没有问题。奇怪哦，他坐上去，他拿了问卷，你诚实回答，你的血压正常，你的心跳正常，你只要一说谎，奇怪，那个指针就在那动啊。那你说他怎么会动呢？他怎么这个电线搭在狗身上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呢？怎么就搭在人身上就会有反应？其实很简单的，因为良心已经升值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但在神面前是显明的，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句话如果用中国大陆一个比较白话的话来讲呢，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会说奇怪，群众眼睛为什么就雪亮呢？因为上帝把良心放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保罗说，一个基督里的人不单是知道上帝的可畏，而且第二样呢，他常常把这个良心放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前行。保罗说没有关系，哥林多人啊，你们随便对我有什么想法，对我有什么看法，对我有什么误解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我面对神，我也知道我面对我的良心和你们的良心，因为这是上帝给每个人的道德的属性。我们里面带有对上帝的这种永恒属性的追求，而且我们对自己的里面的上帝放在我们里面那个道德的属性，我们是了解的。只是今天我们常常发现，好像我们仍然本来已经洗净的天良，我们仍然愿意让它蒙上灰尘，我们仍然愿意让它不发挥功用，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了解说，如果知道这两样，其实不单是这两样，保罗在那里讲到第三样。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你发现今天世界上的人呢，最擅长就是毛遂自荐啊。咱们中国人以前蛮谦虚的，后来到了美国呢，发现是不必谦虚，你要去公司面试，你要去应征工作，你要什么呢，你不要怕，你要尽量讲，讲的自己越多越好啊。那当然某种程度你不要自卑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常常今天呢变成一种哲学，就是你尽量的表现你自己。那么在年轻人当中特别明显，在中国大陆有句话流行，叫做不怕没个性啊，不怕没德性，就怕没个性啊。有没有德性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表现我的个性啊。所以呢，很多人知道这个网络上啊，一夜之间会产生很多名人，有个叫芙蓉姐姐啊。我听过芙蓉姐姐哈，很奇怪，我开始说这是芙蓉姐姐谁呀？哇，一看原来就是一个脱星啊！她只要敢出轨，她只要敢出位，她只要敢脱，她只要敢表达，没有关系。然后呢，又出来一个凤姐啊，一会儿出来一个这个，一会儿出来那个啊，不怕，没有关系，表达我们自己。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需要来毛遂自荐。面对这个世界，人本来里面有自然的审美性，其实美的丑的人们里面自有一杆秤，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陋的，为什么一首交响乐出来 很多人听了会受到感动。为什么一幅美丽的画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有感动呢？我想大概从来我们没有看到有一只猫哇一面听一面哇嚎啕大哭啊，太感动了。有一只狗坐在那个贝多芬哦，坐在那个这个达芬奇或者什么的那个名画跟前哎，不住流泪啊，太感动了，太感动。没有，因为审美性只有人类有，人里面单单永恒性、道德性、审美性已经足以让我们了解，我们是与众不同，我们绝对不是所谓的高等动物，因为这种属性不是动物界有的，乃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了我们。所以保罗说，其实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是有眼可搭的，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审美性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到处去张扬，我们也不需要自己去毛遂自荐，我们完全不需要自己透过这样那样很奇奇怪怪，然后呢让自己一夜成名。然后呢我们却是有答案的。今天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了答案，人可以表达他的个性，人可以各样的用奇怪的东西来装饰。所以今天呢，这个谈到这个世界啊，圣经用了一句非常妙的话。这段圣经没有用世界这个词，但是他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我想这句话大概太入木三分了，这个世界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外貌是什么呢？有人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洗发水的生意啊，那个洗发精是怎么样没有关系，你外面的瓶子一定要弄得很漂亮，瓶子弄得漂亮，然后呢大打广告保证成功。如果你说不是啊，最重要不是那个里面的东西吧，那你惨了。如果你的投资全部用在里面，你也不做广告，你也没有外面那个瓶子很难看的话呢，你东西再好都没有人要。结果弄到一个程度呢，今天你发现假货泛滥了。以至于我们大概都了解，今天有一样东西真的，我们还会很吃惊。哇、哦，还有真的，一切都假的。有一年真的，在中国现在大概每过一段时间要开两会，就是人大跟政协一起开会。我看到报纸上面说，开政协会的时候啊，有一个政协委员，他就递了一张条子给咱们的温家宝总理。他说：“总理啊，这个是坊间老百姓有些反应啊，你看看。”结果那个条子上面写什么呢？上面说：“我们现在吃肉怕有激素，吃菜怕有毒素，饮料怕有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呵呵”奇怪哦，那个温总理看了以后说默然不语，默然不语。当然，他大概心里也蛮难过的。不过呢，真的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圣经说，这个世界的是凭外貌不凭内心。你去看看那些三鹿奶粉那个罐头，真做的漂亮。你去看看那些里面带毒的那个什么月饼啊，什么那个、外面的盒子是真漂亮。因为圣经说，这个世界就是凭外貌不凭内心。人人也是这样，哇，我很厉害，我完全把自己包装起来。那么前不久呢，中国大陆出了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呢叫做打工皇帝啊。好啊，我是美国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啊，我是这个 Bill Gates 常常跟我一起吃饭啊，天花乱坠啊吹的，然后呢到处写书演讲啊，他的一本书叫做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啊、结果被拆穿以后呢啊，不但是这个灰头土脸，完全都假的。不要说他了，结果这一连串的人呢跟着就改，马上在网上开始改他们的学历，改他们的经历，因为发现都一样。哇，全是保罗说我们向这个世界是有眼可搭的。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是在基督里，保罗说只要问这三件，我们对上帝是存敬畏的心吗？我们是常常让里面的良心活在上帝面前吗？我们是跟世界的价值观一模一样吗？如果我们三样都跟世界上差不多，那么答案已经出来了，我们并不在基督里。如果在基督里，他对神、对自己、对周围的世界，他一定是不一样。而且这三样本来是上帝借着一个恢复，借着一个重造， 种叫做旧事。旧的事就是旧的对上帝的看法。其实你看世界上的人，我从来不觉得有真正的无神论。我常说，一到台湾海峡的，把两边的中国人，一边呢我们以为啥都不信，一边呢啥都信。中国大陆我们说我们无神的，以前呢高喊我啥都不信。那么台湾那边呢，我去过几次到那儿服侍，一看这什么你都可以信啊，满街满巷通通背的都是可以膜拜的，可以这个去拜的偶像。啥都不信跟啥都信，最后呢殊途同归，就是不认识这位真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今天我们不过是被上帝眼睛打开了，认出什么是真正的上帝，而面对这位上帝，然后带来不同的天良重新被洗净，然后对世界的看法开始有了一个真正正确的看法，不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我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三个方面调整过来的话，你发现我们的生命本来是有色彩的，我们本来应该是非常鲜活的一个生命，一个新的创造在基督里已经发生在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生命是有色彩的，不再是苍白的，不再是郁闷的，不再是寂寞的，不再是崩溃的，不再是这样的生命。而这种生命一定带来一种生活的态度。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非常传神的用了，其实我归纳就是这八个字。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的人生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活法，为神癫狂，为人谨守。癫狂这个词呢，其实翻得非常的传神啊。当然不是说啊，就变了一个不理智的，不是。但是癫狂这个词，如果你去看英文很多版本，有的叫做 out of mind。out of mind 呢，其实我觉得很准确的就是你跳出理性。上帝当然不违背我们的理性，但是上帝是超越我们的理性。但是另外有一种的版本呢，翻得非常更传神，叫做 passion， full of passion， 就是对神呢是充满了热忱。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向神已经没有办法有热情，好像我们觉得跟神之间真的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上帝啊，真的这个我知道你存在，我知道你爱我，那够了。那其他时候呢该干嘛，咱们好像轨迹啊，跟上帝的轨迹常常保持平行。上帝啊，千万有些角落有些方面呢让我还是自己来做主啊。特别我们有时候想到我们的儿女啊，想到那个真的上帝啊，我可能我比你更聪明一点，我对他有很多打算，我对他有很多想法，上帝啊，你真的让我来做。其实圣经提醒我们对神那种的 passion 癫狂，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位向我们癫狂的神。昨天晚上我们谈到真爱圣爱的时候，就提到上帝做了一件很癫狂的事情，就是为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舍了。昨天讲到以后，有一位姐妹来跟我交通，他说我深深能体会上帝做了什么，因为这个姐妹自己承受了丧子之痛，她失去她的孩子。他说我真的明白了上帝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上帝为我们失去他的独生爱子。上帝是癫狂，昨天我们讲我们这样的罪人，他竟然为我们做这件事。所以保罗谈到这里的时候，他不由自主想到说，我如果癫狂是为神的，上帝你这样癫狂为我，我有什么理由对你还保持冷冰冰，我还剩下一个人呢？我难道对你这样的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弟兄姊妹，若不是神借着有一些人的癫狂，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份好处呢？ 若不是在160年以前神让一个英国人癫狂，他的名字叫戴德森，有多少中国人今天怎么能得救呢？若不是在200年前神让一位叫马里逊的人癫狂，我们怎么领受了福音呢？若不是神今天在北卡让很多位的癫狂，我们当中蔡牧师我听说是最早在这个地区的传道人，若不是神让许多的人癫狂，我们什么有机会听到福音呢？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但是保罗接着说我们若果谨守是为人。你有没有发现有时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好像刚好也倒过来，我们如果谨守，我们向神非常谨守上帝，所以常常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老来问，哎呀张牧师怎么办，要报税，那么我的十一奉献怎么算，税前还是税后的？你发现我们跟神啊特别算得清楚啊，我们特别谨守，但是我们在人面前呢我们很癫狂，没有关系，反正想干嘛就干嘛，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骂人就骂人，反正无所谓。保罗说错了，向神我们是充满了 passion， 但是向人那个谨守呢是 in mind， 我们绝对不是随便的，因为真的知道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真的知道我们不但是用口在传福音，也是用我们的生活在见证这个福音。我想这对我自己是太重要的提醒，很多长辈一次次对我说，陆家你一定要记得，生活是你的讲台，生命是你的讲章，你的讲台不只是在这个地方。我想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如此，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讲台，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讲章。今天如果地上的人看不见那一群地区与众不同的，看见他们的生活，看见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待人接物处事为人是一模一样，与这个世界没有分别的，那么人怎么能够来信从这样的一个福音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德的教会，其实也是提醒你跟我，有主的生活态度是不一样的。我在20年以前，90年，这个十年以前呢，我在贵州就去这个到那边去服侍。那我到了贵州啊，到了贵阳，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陆家你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啊”这个时候姐夫，那个时候姐夫，我说是谁呀、啊？后来呢，我见到这个姐夫啊，原来他是个美国人，他叫 Jeff、啊。那么当地人呢，也叫不清楚，就叫他姐夫啊。所以每个人都说我的姐夫。这一家呢，现在搬到了云南，他们是在这个汶川地震以后呢，就搬去云南。我在10年以前见到这个姐夫和他的全家，那个时候他有8个孩子，跟他妻子，他们是从美国的肯塔基那边过去。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中国住了10年，他的这个8个孩子里面最小的是领养的，一个弃婴放在他家门口，他就收留了。另外7个孩子呢，除了老大是在美国出生，其他6个孩子都在贵州出生。我到他家的时候简直不能相信啊，那个破旧的2间房间啊，他们这个全家8个人夫妻住一间，然后呢最小的还在抱着吃奶的那些小孩呢就抱着跟他们住，然后呢几个稍微大一点的就住另外一间。那个房间我进去看得很像那个大学宿舍啊，用那个都是上下铺的床，那么住了大概4、5个孩子就是住在那个另外一间。那个地方呢离贵阳坐公共汽车下去还要好几个小时，坐长途车到那个地方呢简直是哇尘土飞扬啊，就是那种几乎是非常偏僻。我说姐夫你在这里干嘛，他说我白天在一个中学教英文，晚上呢我就挨家挨户传福音带他们查经。我说你在这里这个有没有 男主啊，这个你一个白人一家子在这里，那目标很大，会不会麻烦？他说麻烦倒没有什么，他说这个县里面啊还给我一个称号，叫我杨雷锋，杨雷锋。他说因为我这个中学校长啊特别感动，拉着我的时候说，姐夫啊，咱这个地方啊中国人都不愿意来，你一个美国人拖家带口到这里来教我们英文。那么他除了教英文，白天晚上哪里哪家有水坏了电坏了都是他在修，一住就是十年啊。那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做了什么呢？他说后来我因为常常跟他有保持这个电子邮件啊，他说越来越多的孤儿啊弃婴啊就送到他那边，所以呢变成他们家几个孩子啊现在跟着爸爸妈妈呢就一起到处服侍这些孩子啊。常常他送来的照片呢很多是残缺的，严重残障的，他就带着他们去北京啊去上海啊那些医院呢到处给他们看啊。他为什么搬去云南呢？因为贵州到一个程度待不下去。他说当地呢慢慢的他说引起很多的注意，然后呢大概咱们中国人很要面子，觉得说哇这么一对老外在这里这个专门是收治这些孤儿残障的，这个中国人觉得太丢面子，所以他说我几次的申请签证啊就不给我。那么辗转最后呢就搬去云南。那么云南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照片就是他们在云南的那更偏僻，不过他说这个大山里面呢也好，反正我们自己盖房子我们自己弄，那当地政府对我们还算友好。去年他告诉我，他说我突然间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办一个 reunion。 他说过去啊张牧师我告诉你，神既然托付给我们家庭超过700个孩子，都是那些孤儿啊无家可归流浪的被抛弃的残障的。他说我去年有一个想法，十年了我就要这些孩子呢有一个 reunion 来召聚一下的。他说去年单单来到我身边的就超过170多位，他说过去十年呢我算算已经超过了700位，很多来不了遍散在中国各地，很多来不了的写信给我说他们叫这姐夫都是叫爸爸妈妈，我们想来来不了啊。我是实在感动，我看到这一对夫妻是那种的 passion 癫狂的人，你很难想象。我记得当时见到他们那些小孩啊都在黄土地上跟周边的邻居啊在地上一地地滚啊打那个弹珠啊玩啊，哎呀我说姐夫啊，我说这个咱们中国人啊巴不得赶快把孩子送到你们美国去啊，我说你们夫妻在这里当宣教师我倒是能明白，不过为什么你们的孩子也留在这里？他告诉我一句话，因为我跟我的妻子决定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要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今天这些孩子真的一个个长大，他自己的7个孩子每一个都跟着父母留在中国服侍，跟爸爸妈妈一起照顾那些弟弟妹妹，跟爸爸妈妈一起到处奔波，为着他们中国人的孩子，癫狂的人。但是感谢神，他们是真正属灵里面有眼光。所以保罗说，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能够持续的走呢？我想到姐夫到今天，他从90年去到中国，到现在整20年过去了，无怨无悔，埋在那里，好像一颗种子死在那里。保罗说，我们的生活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有时想到这个保罗会以为他是很理性的，当然他写的书信哇，很多很多大哲学家读了都不得不佩服啊，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非常的逻辑，非常让你 convince。 但是保罗说我们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激励啊，基督的大爱在激励我们，一个人在爱的激励下面他是不可能再理性。神给我们有两个宝贵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感性和理性。
感谢你现在圣灵的掌管光照底下都被更新，所以我们会有热情，所以我们向人的灵魂有负担，所以我们愿意火热的爱主，所以我们愿意侍奉别人。但是第二样，保罗说，我除了爱的激励，还有一样，我常思想，想什么呢？我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就是想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不但想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也常想到我的个人已经死了，我的旧的保罗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他常常在神面前的思想。我想何等宝贵，也是对你我的提醒，让我们的感性重新被上帝的爱火来焚烧，也让我们的理性真正归纳归回到十字架底下。神为我们死，以致我们可以不必再为自己活。而保罗说，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是不断的一个更新的过程，旧事已过，讲到每一天的一个经历，一切都变成新的，是讲到那种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释放，从最终的释放，从老我，从旧的价值观世界观里面不断的被释放出来。而这种经历是随时随处在建立。所以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虽然只念到了第十九节，保罗开始谈到一个被基督真正更新的生命，他一定带着人生这样的使命来往前走，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劝人与神和好，不单单是用口来传福音，让人知道神，让人归向神，让人与神和好，也是借着我们生命里面的见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成为一个和睦之子，成为一个带着基督馨香之气的人。因为这个不单是一个责任，是一个道理，而且已经托付了我们。保罗在这里甚至用一个命令，是神已经定义让我们在余下的人生里面要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向前走。我想这段的圣经非常宝贵，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像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不断的看见，也再次被圣灵来引导归正，再被圣灵引导来调整，说你真的认识神吗？你真的良心的功用恢复了吗？你真的与世界不再同流合污了吗？然后也不断的想到在人生的使命里面真的能够带着这样的使命往前走吗？我在六年前，许多弟兄姊妹知道我被查出来声带那里有个肿瘤，医生告诉我说这是一个恶性肿瘤，要我马上开刀，然后跟我太太呢又讲了一句话，刚好被我听到，本来不想让我听，医生说你丈夫想吃什么赶快做给他吃好了。那个我很感谢神，成为我人生一个方向上的调整。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听到那个话，整个人好像瘫软，突然间觉得哇，原来吃东西的时间都不多了。可是很感恩，当我正在为自己还有多少日子担心害怕，神用这些经文提醒我，诗篇九十篇十二节，神说你的担心跟我的担心不一样，你担心还有几天日子可以数，神呢担心什么呢？神担心的是你怎么数这些日子。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这是摩西的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圣灵在那一刻光照提醒我，你的担心跟我的担心很不一样啊， 你现在害怕伤心，好像没有力气，因为你从医生的话里知道可以守的日子不多，你很担心。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你怎么守日子。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会数完，最多能够数的也不过36500天就数完，那个还得活到100岁。30000多的日子是眨眼间就会过去，但是神说，如果把你的生命跟永恒的意义连上，如果你真认识神，你真知道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开始更加的敏锐怎么在地上数每一天的日子。虽然日子不多，但是每一天如果好好数，用智慧的心来数，让神来教你怎么数，那么这些日子是在永恒里有价值，是真正被神所纪念的。我很感谢神，6年过去了，侍奉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虽然开了刀也留了一半在里面，当然后来检查是良性，但是我最感恩的，我说上帝啊，谢谢你，生命里面需要一根刺，需要一个提醒，就是好好活。主啊，你教我怎么守日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在祂里面寻得祂要赋予我们的意义，来往前走。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为着这段时间向你仰望，主啊，人的话停止，愿你自己的话，你圣灵的感动，真是在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当中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了解你是怎样一位神，你在我们身上又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主啊，你向我们所存的指望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扶我们前行，引导我们数算地上的日子，有真智慧让这些日子在你面前是被纪念的。愿主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